我们继续以弗所书第五章啊，那么下边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关于家庭关系，对吧？社会关系，活的生命啊，活的生命，它最重要的特征啊，就是建立关系，啊，死了，最重要的事情是它不能建立关系。是吧？那么，作为我们的社会关系啊，人的各种关系，那么这个从我们的三纲五常啊这些儒家思想里边呢，我们的伦理关系里边，大家都了解啊，咱们中国人的。伦理关系是第一关系是什么关系啊？我们中国人的伦常关系里头啊，第一关系是指的什么关系？是通常是什么关系？
君臣吧，
哎，是君臣关系，是吧？然后是父子关系，
对，
是吧？然后才是夫妻关系，是吧？所以呢，这是咱们中国人的，这种所谓的三纲五常啊，那么这些关系呢，明显的是我们看到，它是君王政治，在君王的统治的社会里边，所设立起来的、建立起来的这个系统，对吧？显然。这不是从圣经来的。那么，在圣经的关系里面，我们的第一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在人之间啊，这里告诉我们是夫妻之间关系，对吧？从十条诫里边，是我们看到第一关系是人与神的关系，对吧？所以我们发现啊，谁是主体，这个设定的这个系统呢，它就以与他的关系为设定于第一关系。所以神设定的关系，那就神把与他的关系为第一关系是最重要的。那么君王设立的关系，那么就以君王为主体的，以与他的关系为第一关系。那么有些人也许会觉得说，上帝岂不是很自私？啊，不是这样的。当上帝是上帝的时候，他君王不是上帝，所以他把君王把第一关系设立成他与人的人与他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是他窃取了上帝的位置，他是不对的，对吧？比方说，我们与某一个我们所歌颂的伟大领袖，早请示晚汇报，这是不对的，因为他是人，你请示汇报他也不知道的，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早请示晚汇报，那就对了，是吧？因为我们是被造的人，他是造物的主，他是真理的本体。如果我们早晨起来要一天的行为，透过祷告开始，我们从他那里支取力量。支取这个，真理，对吧？我们支取爱，是吧？我们来开始我们一天，那我们就多么美好，多么正确，对吧？那么晚上我们在他面前来回想我们一天所行的，这个祷告里边，我们不断的悔改归正，那么那一天的结束也是很有意义的，对吧？那这就对了，是吧？所以呢，有一些时候啊，我们因为人冒充了上帝，而人冒充上帝的时候，做了很多可耻错误的事情，结果呢，我们把上帝本身的事儿啊，也认为说，哦，既然上帝也是以他为核心，把以他的关系为第一关系了，那这上帝和君王岂不一样吗？我们正好说反了，不是上帝和君王一样。是君王试图和上帝一样， 但是他君王不是上帝，因为上帝爱我们，君王是自私的，所以君王的权柄是一个败坏的。所以君臣关系，它都是在人的层面上来设立，把这个设立第一关系，这是错误的，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在以弗所说的这个经文里边呢，其实它前边已经把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先搞定了，对吧？然后进入到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是生活，这个不是律法，所以呢，不是杀人啊，你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它不是从这个关系里边来的，而是我们的生命建造生命所需要的这些关系当中啊。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先造的不是一对父子。而是先对造的是一对夫妻，所以夫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第一关系，对吧？这个是在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基础上，对吧？在尊重生命的基础上，那我们这个实际的生活里边的第一关系，是吧？是夫妻关系。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的基础就是夫妻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是不是对这个问题能够理解和认同？起初神创造亚当，然后当然他不可能给他造一个儿子，是吧？当然神也可以给他造一个儿子，是吧？但是如果神造另外造一个儿子的话，那么这个儿子跟亚当之间也不是一个，通过夫妻生产出来的儿子，是吧？所以呢，那个父子关系是不对的，是吧？所以呢，是先跟妻子的关系，然后才有父子关系，是吧？所以亚当除了与神的关系之外，第一关系啊，出现了人的时候，就是与妻子，有了夫妻就有了世界，是吧？因为就有了后代嘛，啊，就可以产生世界。所以呢，人的生命的基础是家庭，家庭的基础是夫妻。在咱们中国的文化当中啊，尤其当今啊，有很多妻子有了孩子以后啊，就以孩子为中心，啊，这是错误的，是吧？这个有一些呢，虽然夫妻结婚了，是吧，还是各自以自己的原生家庭为核心，是吧？有的是妻子嫁到丈夫家来了，然后就成了丈夫家里边的人，然后呢？就把这个家庭跟丈夫的原生家庭啊成为第一关系，丈夫的第一关系是他的父母啊，然后才是孩子，然后才是妻子，对吧？甚至于这个妻子在兄弟姊妹之后，是吧？最近呢，我看到这个一些流行的东西里边吧，就出现了一个字啊，叫做"伏地魔"，是吧？有一些这个女人啊，把娘家当做第一关系，甚至于把她的弟弟啊，都设在她的丈夫的前边，是吧？把他们家的钱拿去都支持她的弟弟啊，她的弟弟要买房，她的弟弟要结婚啊，那么她就把丈夫的钱，把他们自己家庭的钱、夫妻之间的钱拿去支持她的弟弟啊，这都是把这个神所设立的关系的次序给搞乱了，所以呢，在圣经里边啊，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神的仆人保罗啊，他按照神的心意，把这个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归正的人生啊，整个的关系的次序呢，就把它归正了，所以在我们的人啊，这个他的第一关系里边呢，就是夫妻关系，所以这个呢，也是西方社会的一个基本思维的一个基本依据。所以从移民法上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夫妻是最优先的，啊，夫妻关系是最优先的，这个移民的这个政策的优先移民的这个条款是吧？ 所以在这个先后次序里边，然后是未成年子女啊，如果子女成年了啊就不行了，是吧？然后是父母，是吧？没有其他儿女的父母，所以在这一切之外啊之上，夫妻是第一关系，那这是符合圣经的原则。好，在这个夫妻关系里边呢，圣经首先提出来的不是丈夫，而是妻子。所以第22节马上第一个啊，先提出来的就是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是吧？当顺服这个字呢，在下边有点点点哈，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你们做妻子的，对待自己的丈夫，如同人对待主一样，那个顺服呢是个 understand，对吧？所以在这个中文圣经里边就把它加进去了啊，加的其实是很贴切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先提出来妻子对丈夫的关系，而不是先提出来丈夫对妻子的关系呢？大家觉得为什么是先提出来妻子与丈夫的关系，然后呢，到了第25节才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所以先提出来的是妻子。这个先后的次序有没有意义？
有意义啊，
应该是有意义的，对吧？
当然了，
哎，
要求啊。
哎，这个意义何在呢？为什么先提出来妻子呢？
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先造男后造女嘛。
嗯。
还有，是不是当时的话，女的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差一点吧？就是普遍现象。
嗯，
现在的社会也一样嘛。现在的世俗上的话，基本上也是，原来所谓的把父权思想一打到了以后，当然父权思想是不好的，但是呢，后来，把女的呢提到最高的位置，所以基本上现在世界上，妻管也很厉害嘛。
嗯。所以这个我们说啊，从这个启蒙运动以后啊，他提出来的几乎所有的这些想法呢，都是与圣经相反的，对吧？圣经说东，他一定说西，对吧？所以圣经说女人要顺服丈夫，他就搞出一个女权运动，对吧？圣经说，你如果不用杖管教你的孩子，你就是恨恶他，是吧？这个你要，用杖责打你的孩子，就救他的生命不死，是吧？然后现在我们提出来的理论，要快乐性教育，是吧？要尊重，哎，这个不要要正能量，是吧？绝对不能打孩子，是吧？甚至于动用警察。对吧？所以，圣经一直强调神是我们的主权，对吧？然后我们搞人权，是吧？是把神权推翻，是吧？然后这个主是我们的王，然后我们就搞民主，对吧？所以我们的提出来的东西呢，这个神造物的主才是我们生命一切的供应，我们没有好处在他以外。啊，我们要发展科学，我们自己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需要上帝。所以这个，圣经给我们预备天堂，我们要在世上实现共产主义，是吧？所以我们所有这些东西呢，都是跟上帝的旨意相反的，跟上帝的作为相反的。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其实女人对丈夫的顺服是最不容易的。她先把这个提出来，而且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对吧？那么同时呢，圣经也给我们记录了，不是亚当先犯罪，而是夏娃先犯罪，所以她是比较容易被诱惑的，对吧？也就是说，女性的思维她不像男人那么，那么理性，啊，那么这个认真，是吧？女人的思维呢，往往是感情化的，感情化是美好的，但是是危险的。所以，美好的东西如果它不安全，那么再美好的东西很容易就破坏了，是吧？所以，上帝造的女人是非常美好的。但是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丈夫似乎是比较枯燥的，是吧？可是呢，他是很稳定的，所以先要求女人要顺服丈夫，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的前提，那就是安全，是吧？那么丈夫要爱妻子，那么这个两个呢，它的前提。都是在敬畏上帝、爱上帝、信上帝的前提下，对吧？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这一切存在都没有意义，讨论的所有东西就没有意义了，对吧？所以这个是必须在神是我们的神，真理是从神而来，我们共同敬畏神的前提下，是吧？夫妻关系，正确的夫妻关系应该是怎么样建立的？那么这里首先提出来，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妻子顺服丈夫，并不等于妻子没有脑子了，对吧？就是凡事都听他的就完了，啊，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说，如同顺服主一样。那么我们顺服基督，是凡事都要叫我们，都要听基督的话吗？是吧？显然不是的，对吧？主是让我们在原则上、在真理上来顺服他，对吧？来听他的话。但是具体的很多事情，主当然是要叫我们去自己做决定，是吧？而不是这个机械的啊，什么东西都听他的话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的生命永远成熟不了，是吧？我们就永远是一个像一个机器一样的，等着他发了指令了，我们照着做就是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是活的生命，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生命，我们是有独立主权的生命。那么，我们对于主耶稣啊，对于我们的上帝天父，对他的。顺服是一种地位上的顺服，是一种原则上的顺服，而不是具体细节每一件事情我们都照做听话就完了。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机器了吗？是吧？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关系啊，我们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对吧？但是在关系上、地位上、原则上，我们是要。顺服的，那么这个东西有一点像司机和公路局的关系啊。这个我们Victoria 司机对吧？所以我们要听这个 Vic Root 他的主权是吧？他所设立的这些规则我们都要听，但具体怎么做法是我们自己来决定的。公路局不可能你每一件事他都跟你具体的说，是吧？他也不希望你这样，而是我们作为一个有自由意志的成熟的司机，是吧？我们在具体的事情上面，比方说，80公里的地方，到底你开多快，是吧？那么在不超过80公里的原则下，是吧？你自己控制，你开50也行，是吧？开70也行，是吧？那么如果你车上有急事儿，你有病人，对吧？你超过80了，你说明理由也不是不可以，是吧？所以这个，但是原则上， 你要尊，你要，他是主权，你不是，对吧？这个就是顺服的意思。所以顺服不是在细节上，而是在心理上，在地位上，在原则上。这个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清楚啊？有些时候呢，我常常用一个比方，我说这个，妻子顺服丈夫啊，有一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一个50岁的宰相去服侍一个8岁的皇帝，对吧？也许你的丈夫根本不如你成熟，可是呢，他在皇帝的位置上，你再怎么成熟，你还是在宰相的位置上，所以你的责任是支持他、扶持他，用你的智慧来帮助他。而不是把这个关系颠倒过来，因为你50岁，他8岁，所以呢，你成了皇帝，他成了宰相，这不行。这种例子不知道能不能说明问题啊？就是使我们能够形象的去理解啊，怎么什么叫做妻子要顺服丈夫的问题？那么在我们华人的世界当中啊，当今越来越严重了，是吧？这个妻子顺服丈夫这件事儿啊，根本就是已经被踩到泥里边去的一个观念，是绝对不能被接受的，是吧？但是这却是圣经的原则。那么在座的姊妹们，有什么特别要说的吗？
我有，
哎，请说。
圣经的道理是没错，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要求去做。但是我要讲了，要是丈夫他不能做好这个头，像就说我们的老顽童吧，他每句话都是，我知道他是开玩笑的，但是讲出来都是反话，哪怕就是。真的，哪怕就是比较相对比较重要的事情商量，他都是，就是说不是很谨慎的，就是大大咧咧的，随便的这样。那你说怎么办？所以，那我上海来一个朋友，就是前两年来到我们教会来的一对夫妻，那个女的就讲，她一开口，她就讲了，你又是在讨骂。就是他每一句话都是给你反着讲的，你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呢，道理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呢，做不到，所以我也不怎么完全同意老倪讲的妻管严，因为老李是特别明显，他什么都不管，一讲话就是反话。所以，
好。
这个真的从实际情况来说，很难做到这一点，我觉得。
这是一个实例摆在我们的面前，其他的弟兄姊妹有什么建议吗？这个问题怎么解？
这个问题啊，解，怎么解啊？解释怎么解，我是不知道了啊、哦！我只是想说，为什么蛇他去引诱这个夏娃，为什么他不引诱亚当呢？他是头哎，为什么他去引诱这个夏娃？夏娃就听他的，就吃了，然后又给这个亚当，亚当为什么又顺着他又去吃了？还有一个就是啊，就是。你看亚伯拉罕呐、啊，或者是这些人，还有谁呀、啊？没有孩子，把那个妾给他做那个妻子，他为什么就顺服了妻子，然后就跟这些妾又去生孩子了呢？哎，我觉得很奇怪。那他们这些男的，怎么他没有神的话在他里面，他不知道吗？为什么会他们会这样？你说？你说哦，就像刚刚我直播姐讲的啊，为什么呢？要就很难去顺服这个丈夫？那只有一个怎么讲？刚刚听牧师的这个比喻，只能够用这个比喻来理解，因为这个位置不同，他就是先生，他就是头。 那就像你说，皇帝、宰相，这个一个50岁，一个8岁的皇帝，只能用这种方式来理解。我不知道，哎呀，其他人说，我只知道，不理解，只能这样子想了。
要没有亚伯拉罕跟夏甲的关系，现在就也没有那个以色列人跟那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些对抗了，阿拉伯人的对抗，这个影响可大了，你说是吧？
是啊，
影响了整个世界。
是啊，是
我想
的。
分享一点啊，就是因为神是美善的，所以他的一切也都是出于他爱的源头。那么人的受造是软弱的，因为亚当的名字就是尘土，所以人活在这个软弱当中，这是一个我们被造的一个真理。那么神先造了亚当，又从亚当的肋骨里面造出了夏娃，这也是真理，就是神先造了男人，而且愿意，妻子成为丈夫的帮助者，成为丈夫的顺服者，所以方向是头嘛，就是把握方向嘛。啊，要知道方向在哪里。那么帮助者是跟随，所以上帝设立的这个秩序是好的。其实让我们在这个家庭关系里面是蒙福。但是人本身受造一个软弱的局限，再一个就是在亚当的这个罪中又有份。所以这就产生了软弱和悖逆，所以按照本性我们是软弱的，所以需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啊，靠生命树嘛呀，那个伊甸园里面其实重要的是生命树。那么神设置了一个安全的界限，那就是不可越过啊，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所以这当然是有灵界的诱惑在线了。那么借着人体的软弱，所以这个罪从亚当入了世界。神没有说从夏娃入了世界，从亚当入了世界。所以这里面的神，这个其实当然就说我们要追究这个啊，这个，那就是说，夏娃是因为软弱啊，迷失了方向啊，离开了神的话。那亚当是听了神的命令，却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所以这方面就是神说罪从亚当入世界啊，就因为亚当和夏娃在生命的手段上是一个二人一体的关系，所以然后死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了众人。那我们都在这个死的光景里面，就是与神隔绝的这个光景里面，那就是人不顺服更不顺服啊，就那个悖逆就更悖逆啊，从软弱变成悖逆啊，就是这个软弱呢是就是生命不成熟，不知道。不知道而犯的过错，那个悖逆就是明明知道还故意去犯，所以上帝流血牺牲啊，舍了他独生的爱子，就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那我们现在就是，因为牧师一直在讲，我们是神的儿女了嘛，我们已经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所以在这个新造的人里面的一个上帝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美意，就让我们归回这个真理的这个本体里面。那么也同时，也就是成为蒙福的嘛，因为就是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就是以前不蒙福，是因为我们软弱、悖逆、犯罪。那现在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要重新领受从上帝而来的祝福。那么这个是建立家庭关系啊，建立夫妻关系，甚至子女关系的一个归正。所以在这里面，我自己也曾经是非常悖逆的。所以也是非常好这个要强的女性，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你不按照上帝的这个所设立的这个真理来生活的话，就不蒙福啊。虽然就是这个事业很成功啊，样样都这个啊，这个好像是这个女人在家里面啊，这个好像说了算啊，女人撑起半边天啊，但是这个家是不蒙福的。所以，这个没有上帝的同在，他就不蒙福；那么有了上帝的同在，不顺服也不蒙福啊。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一个人啊，在这个信心里面操练生命成熟，就是如何顺服神的道，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带领，就是 这里面专门讲的就是顺服丈夫像顺服主一样，就是主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首先给我们就是在十字架上做了顺服的榜样，就是因着他顺服父神的旨意，他无罪啊，担当我们的罪啊，他是义的，我们都是不义的，所以他的义代替了我们的不义，那么他的生命借着十字架上的得胜，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么他的这个得胜。啊，不单是给我们一个赦罪的恩典，就是他的这个得胜也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就给我们有了这个操练生命、成熟生命、成长的这个可能性啊！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这个救恩，我们如何努力还是在败坏当中？但是因着主的得胜啊，因着我们就是回应主的爱，那么在这里面就有了这个生命成长的空间，也有了这个生命操练的空间，所以我们不是。现在完全，直到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才完全。但是在这个不完全的过程当中，借着顺服真理的道和真理的圣灵，就是有愿做的心，其实已经道成学了。那么在愿做的这个基础上，神赐下能力啊，赐下这个赦免啊，因为我们是常常做错的，所以有的这个赦罪的恩典。啊，有了这个主的榜样，才有了圣灵的感动和主的话语的引领，那么在这里面就是，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改变啊。当然，这个趋于完全啊，所以是本于信，至于信，就是我们信心啊，一点点的成长，生命也是一点点的成长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慢慢的脱离旧人啊，所以神有这个大能，使我们脱离从亚当情愿来的败坏，能够。啊，让我们就是更新啊，在这个里面不断的来经历神的恩典啊，神的同在的保守。但是首先我们要认这个方向啊，然后认这个真理，认这个神的这个受造创造我们啊，他创造的一切在他的命令啊，全能的命令的掌管下，在他的这个同在的大能的复辟下。这个就家庭是可以蒙福的，那么我们顺着真理去行的时候，儿女也是会蒙福的。当然，这个过程啊，这个操练是一生的过程，不是说我们在肉身当中能够成全、能够操练成熟啊，是我们相信啊，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是穿上耶稣基督复活荣耀的身体，所以。不再是现在这个软弱啊，这个归于尘土。亚当的生命是尘土嘛，这个属地的生命。那么这个本是啊，尘土啊，上帝命定了你本是尘土，也要归于尘土。但是我们这个按照神的形象受造的这个，这个灵啊，这个灵魂是宝贵的。那么神借着他的爱子洗净了我们的罪啊，让我们这个灵能够在基督里面跟他的这个生命啊结合的时候。在他的圣灵的感动话语的引领帮助下这个就是我们是靠着他的得胜来度我们余下的人生所以会有很多软弱其实常常是失败，但是我们悔改的心就讨神的喜悦，然后就蒙他的眷顾，然后在这里面不断的生命成长吧，就看到上帝愿意赐福给我们，我们只要愿意领受这个福分。那么，他就跟我们同在，而且也每天赐福每天赐下够用的恩典、力量和信心。感谢主，这是我的一点体会。
我们谢谢诗荣姊妹丰富的补充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有要分享的吗？
牧师，我再补充一点，
哎，
就是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我们绝对要顺服，不能完全做到，但是努力去做吧，对吧？但是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丈夫跟主是不好比的，是吧？
明白。
我现在这个想法就是说，上帝造女人是为了帮助这个丈夫。我就从帮助的角度，我可以去做，对吧？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是上帝教给我的功课，要磨练我。我就这样想法的，我没有很多大道理，但是我要把这些道理用，能够指导我实际的生活，你说是吧？所以我觉得呢，蛮困难的。这是我碰到的很具体的问题。
我相信这个不单单是这个五姊妹碰到的问题哈，可能是我们所有的妻子、所有的丈夫所面对的非常相似的问题啊，不一定都一样啊，但是非常相似的问题。那么大家想一想啊，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是吧？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啊，这个以弗所书他这里所提出来的圣经的这个真理，这是标准，是吧？这是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它不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姿态出现的，它是一个目标性的，是一个原则性的。咱们还要回到这个以弗所书。四五六这三章啊，它的基础是来自于一开始提出来的，我们要操练我们生命的成熟。因此呢，这个这里提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目标性的，是一个方向性的。它要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来操练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但是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的现实是不完美的，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是医生啊，他不是来医治这个健康的人，是医治有病的人，对吧？"那么因此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病的。那么，面对真理，我们发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是一塌糊涂的，是吧？我们的夫妻关系是乱七八糟的。那么，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这说明这个我们是有病了，对吧？那么，圣经呢，它给我们开出药方，所以这里呢，它在告诉我们一个健康的、一个敬畏神的、一个近乎完美的夫妻关系是这样子的，那么在这个标尺的下面，我们发现，哎呦，我们现实啊，它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那么在不是这么回事儿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个，就是，就像刚才五姊妹说的，她丈夫他不是基督啊，是吧？他不是真理啊。我怎么能凡事都顺服他呢？那这样的话，那不就乱套了吗？对吧？这个想法是没有错的。但是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出在我们把这个圣经的原则啊，把它变成了律法了，是吧？我们不是，这个不是要求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东西要做到。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因着信知道这是真理，对吧？圣经这么说的，我们理所当然应该这么做。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他不行啊，他做不到啊，是吧？就像一个8岁的皇帝，他不成熟啊，那我怎么能凡事都听他的呢？因此啊，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我们要共同努力，向着这个。这个健康的目标来进发，我们用信来相信这是对的，这是我们要奋斗的目标，是吧？因此，假如说啊，现在就是我们处在像五姊妹这样的夫妻关系的里面，那么丈夫呢，还不是太成熟的，这个在真理的原则上来管理自己的家。来承担起一个头的这个责任，是吧？这个能够敢于正确的 能够正确的啊，也敢于把圣经的原则呢应用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头。那这时候这就出现了这个不健康的状态了。那这个不健康的状态呢，这个病我们就知道了，因为丈夫他没有成熟的生命，大概这个就是这个现在我们夫妻关系里边的一个重病。那么这时候作为敬畏神的妻子，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那就是帮助自己的丈夫，怎么使他能够尽快的成熟起来，为他祷告，劝勉他，鼓励他，帮助他来敬畏神、亲近神，给他机会，对吧？让他成长，那么在这个过程的里边，我们在尊重丈夫的同时，当然有一些明显的错误，对吧？这个我曾经用过这样的比喻啊，这个妻子能不能够做决定呢？是吧？我就问过这样的问题，包括有一些教会说，女人能不能讲道，是吧？我的问题就在乎说，大部分提这样的问题的都是男人，对吧？那我说，男人为什么不讲道啊？所以，当提出来女人能不能讲道的时候，她是以一种律法主义的心态提出来的，她不是这个切身实际，是吧？实际的需要。那么，我进一步要反问的就是，胳膊能不能走路？胳膊本来是不应该走路的，对吗？可是，如果一个人腿没了，他又要走路，怎么办呢？我见过，用胳膊，这个他的下肢没了，对吧？因此，在这下肢那个地方呢，农村的啊，用一块胶皮把他的这个，因为大腿这个骨盆那里啊，整个是一个我们叫做箍爪，是吧？就是没了，整个大腿之下全没了。那个地方呢，用一个这个汽车外胎啊，轮胎。做了一个垫子，然后呢，两只手拿着两块木头，是吧？底下也用汽车轮胎做了垫子，然后呢，他就两个胳膊支撑他的身体，然后这个用这个身体的部分和两个胳膊往前走，是吧？那本来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腿走路啊，可是腿没了，那怎么办呢？那只能用胳膊走路了，不行，都拐都可以帮着走路啊，对吧？所以这个，那是一种胳膊走路，那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下所发生的。那么换句话说，妻子在家里做丈夫、做头啊、做领导，那是丈夫失职而导致的后果。如果，比方说这个，腿没了是吧？这就表示说，比方说，一个家庭。到了中年是吧？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了，突然间丈夫死掉了，那妻子怎么办呢？妻子就不能做决定了吗？那不行，那她必须做决定。那么孩子还小，对吧？她必须做决定。那没有丈夫的情况下，她怎么能不做决定呢？所以她又是丈夫，又是妻子，又是爸爸，又是妈妈，那没办法。这个就像身体。脚胳膊没了，腿没了，对吧？但胳膊必须要走路啊。那么，如果这个有腿，它是残废，是吧？那怎么办呢？那可能要胳膊拐杖来帮助他走路啊，是吧？那么，如果这个腿是可以医治的，那我们就必须要想办法去医治他，是吧？所以，当我们的丈夫失职，就像一条腿他不能正常走路，那我们就必须要借助拐杖。啊，借助手，借助其他的轮椅，是吧？来帮助我们来走路，因为没办法，生活还要继续嘛。所以那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但是也没有办法取代它，是必然的，没有办法，因为它不健康了，是吧？所以刚才这个话说得很到位啊，就是丈夫不是基督，因此我们顺服丈夫呢，就很难像顺服基督那样的顺服他。但是在位分上，我们要尊重他， 他有病了，我们又要想办法医治他，而不是废掉他，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很多丈夫现在没信主的，或者信的比较软弱的，这个就好像我们还有腿，对吧？但这个腿呢是个残疾的，还需要被操练、被医治的，那我们要帮助他归正健康。那么，在他不归正健康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是胳膊，可能是拐杖，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暂时来替他做决定，是吧？但是呢，我们要了解，那是一个不健康的做法，是一个不健康的状态，是不好的状态，是病态。那我们在基督里边的操练，就像以弗所书提出来的这个，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走路的就是腿。是吧？他不健康，我们想办法就是健康起来，使他能够发挥正常走路的功用。那我们就进入到就是这个以弗所书22章，这个5章22节这里所提出来的这一个完美的观念了。好，弟兄姊妹，时间呢已经到了啊，所以我们提出来的这个观念呢，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现实。啊，他的真实的情况如何？那么，在这个现实的里面，我们知道圣经是理想状态的。那么，理想状态是我们努力的操练的目标。那么，在我们没有达到目标之前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操练达到目标？那么，当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目标的时候，比方说没有丈夫，是吧？咱刚才讲了，对吧？那妻子就必须要取代丈夫的位置，对吧？那没有办法，因为他不存在嘛，他已经死掉了，是吧？不管是死掉了，还是离异了，还是怎么样，反正总之他不在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妻子没有顺服的对象了，那难道所有东西都不能做了吗？那么丈夫是会死掉的，基督不会死掉啊，是吧？所以在这个里边呢，这是一些原则，是一些比喻，但是你不能把它当做律法。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清楚了。
清楚了，
感谢主。
哦，
好，
清楚。
这个婚姻方面的事呢，这个有的是牧师这个弟兄来讲，有的要姐妹讲，因为弟兄你永远不会明白姐妹心里的完全状态，姐妹也不会完全明白弟兄心里的完全状态。所以这个课题呢，它是由弟兄。和这个讲道的弟兄和姐妹呢，这个分别来讲，他能把这个讲清楚。有的话弟兄讲，姐妹她不一定能够这个正中他心的，也不能解决他问题。你这个有的时候是需要师母或者是姐妹来讲的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以前听过一个师母讲，她就是第一句话她就讲到了。这个你们这些姐妹在这个教会中哈，是你们在这里很热心很投入，但你家里怎么样？我想问问，是吧？你因为这个事情非常多，这个情况就是说，他家里很热心啊，对这个弟兄啊很有，对教会很有关爱啊，很付出啊，但家里是另一个面孔，他可能是这个很懒，他什么都不做，而且喝到啊丈夫啊怎么样哈，骑在男人头上，他这个变成两面人了，那弟兄他也同样是可能是这样。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你像我们1年52周吧，哈，我知道有的教会，他可能，这个比较大的教会，他可能有这个牧者专门负责讲这个，婚姻方面的，因为他很重要啊，而且是弟兄和姐妹一起讲啊，这个牧师师母一起讲这个方面啊，因为这个现在魔鬼的迫害，这个对教会的这个攻击，就是说，圣经有一句话，就是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人若不能够管好自己的家，焉能服侍好神的教会呢？就是说，他家庭给你破坏了，那你他把家庭和教会连在一起，你家庭破坏了，你教会肯定侍奉不好，你不可能侍奉好，你去的是两面人嘛，在里是吧？这个而且也没有力量是吧？你是讲了是做了，但是没有力量，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就是说，因为从总的来说呢，那我们要从基督的教导来看啊，那就是说，双方都背十字架，因为主是神而人嘛，人而神，那他的话语啊，这个是有力量的哈。但有的是要从姐妹口中出，有的是从弟兄口中出啊。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哈，因为神造人是有差别的在这里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 我们都是罪人，走在一起了。那就像两个有棱有角的石头，你一生都是磨啊，最后磨成鹅卵石了，那鹅卵石不痛了，是吧？你一生都是磨，你不可能说想到哦，我这个我不要了，我再找一个就能完好，那不可能完好的，对不对？你这个因为都是罪人嘛，是吧？你找1000个1万个，他长久了都是这样，是吧？这个就是说，这是很大的一个课题，也是我们要追求了，是吧？那最后一个我就是说，刚才张老师讲到了哈，这个要爱惜光阴。后边呢这句话是因为现今时代邪恶啊，他这个重点讲就是说，爱惜光阴，主要的原因就不犯罪，因为他后边现在罪恶这个今天时代邪恶，就说你这个生命呢不在乎说。长短哈，他在乎内容啊。你活得很长啊，但是你犯罪啊，是吧？但是如果你这个短生命在神手中掌管，他这个要爱惜光阴。后边一句话是因为现今时代邪恶，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了哈。因为我们的你婚姻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嘛，你以后到了新天新地中，他不需要婚姻了，是吧？也就在这个时间段啊，所以怎么在这个家庭中荣耀神，这个真是我们都学习的哈。而且我们就说哈，爱惜光阴哈。这个很多呢，哈，因为现今时代邪恶，哈，我们不同流合污，哈。那原先很多人就说，哎呦，我这个还有很多养老金没花呢，我有很多钱没用，我还要去旅游啊，这个那个的，哈，我要延年益寿，是吧？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说的是因为现今时代邪恶。那你要说我还有很多养老金没花，我还有很多世界很多地方没看，我很多地方没享受呢，那你跟世俗为友了吗？世俗的人就是这样个思想嘛。你雅各书4章4节就说：“凡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嘛。”这个你们想经上的话，岂是突然的吗？是吧？因为我们是盼望主的再来嘛。这个放在首位了。那所以呢，这个他这个道理是很深的哈。我们一起来学习了哈。我分享这一点呢，这个大家供大家参考了哈。
莫氏话筒没打开。
哦，抱歉，抱歉啊，这个，我想时间已经12点10分了啊，差不多，我们先结束咱们的聚会。那么这里呢，就是我发现英灵姊妹写给每一位的一段话啊，这个比较长，我看看这个是可以。分享出去的嘛。
都能看见，就是需要打
开一
开。
个 chat，打开，
对，灯需要打开。
打开 chat，在旁边就会出现。
看看啊，很难全部把它一下全部save 下来哈，我看看啊，
没事，以后发到群里面嘛。
就
现
是
在
怎
我
么
们这个
发？
群可以看见的呀，
就是
那个
怎么发？
关掉你就看不到了。以后发到群里面好了，
哎，看
对吧？
啊，糟了，我这里弄了个什么东西？OK，不管它了，这个， 不知道怎么样，我看啊，iChat window in 你
这
说，
样吧，就不好意思，我就代劳一下，我 copy 下来，
哎，
一会儿
对，
发到。
哦，copy 下来，你怎么
把老师
copy 的？
copy 下来发，
哦，
发一下，
我你
你
点
下一
打开，点
哎，
击这个 chat，然后它在旁边出现了，出现，然后你用右键点一下，然后选取，它有 quote，还有 copy。
哦，好的，我看到了。好的，
呵呵，
好，谢谢。
不客气，
我
那
也
我
复
们
习一下。
先
谢谢。
由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吗？
好吧，我来吧。
感谢主。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感恩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与我们同在，永在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荣耀你。愿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人都悔改，无一人成人。这也是天父的旨意。但是光明来到黑暗面前，黑暗中的人却不肯出来。所以讲，圣经曾讲，人全然的败坏，世上无一义人，唯独信靠基督的福音，才能进入天国，唯一的真理。天父，我们今天是查经团契日。在你仆人的带领下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查以弗所书，结合当今世界的教会，有很多相似处，也是给我们弟兄姐妹们的提示、警醒，做好正道上的守望者。今天从经文中知道，神喜爱我们重生的生命。而并不是我们的做法和行为。我们知道，人是无法靠自己的修行成为义人，而是时时的仰望圣灵的指引和帮助。唯有好的生命，自然会结出好的果子来。好的果树可以结好的果子，坏的树只能结坏的果子。神要操练我们生命的成长，以基督的心为心，效法我们的天父，才有神儿女的身量，对当今世界的爱，主要是传播福音，传达天父的旨意，拯救世人，信仰他的人得永生的生命。这才是最大的爱。如要除去旧人的污秽和贪婪，必须改变生命，把老的肉体钉死在十字架上，否则和神的国无份。有贪心的，与拜偶像的是一样。所以圣经曾教导我们，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行事为人，都要与神儿女当得的真相配，要警惕世人的话，七孔，不要与他们同伙。圣经也教导我们，不要与邪慢人同坐，不随世俗的潮流而行。我们要常常反思，是否做事都符合神的旨意，听从圣灵来的责备和指引，光明总会来到，引导我们，光照我们，不让我们再进入黑暗里。常常谨慎行事，不做愚昧人，当做智慧自信的人，不要沉睡糊涂度日。常要警醒，随主而行，时时感恩天父的荣耀，感谢神的一切的恩赐，这是最大的救恩。天父又对 家庭关系的秩序做了规则。丈夫是家中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但丈夫也要爱妻子，如同自己的身体。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符合神造男造女的次序。这便是极大的奥妙。以弗所书中，保罗最后又讲的，他指的是基督和教会。基督是头，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教会要顺服基督，教会要遵循基督的真理，以圣经为准绳，不走形式上的宗教的道路。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教导。今天的查经收获不少，愿我们下去以后再回味，再不断的思考。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和赞美全归天父所有，祷告祈求，全靠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门，
阿门。
阿门。